深信不疑，我们就是要常常来寻求你，要看见你的荣耀与你的能力。求主不要停止你荣耀的作为在我们每一位身上。主，你要继续的做工，做到一个地步，让你自己心满意足为止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要继续讲荣耀的呼召，我要讲做耶稣的门徒。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13-15节。马可福音第三章13-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，他就设立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耶稣按着他自己的意思选召人做他的门徒。你会发现一个人做耶稣的门徒是有3个要素。第一个要素就是常和自己同在，那个意思就是常和主同在。第二就是你要奉差去传道，这里说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第三他说给他们权柄赶鬼，那个意思是会有服事的权柄。所以做耶稣的门徒一定要有这3件事。第一，你先常和主同在。第二，你奉主的差遣去传道，去做主要你做的事。第三，因为是主差你去的，所以就会有服事的权柄。所以做耶稣的门徒首要之事就是你常和主同在，你一定要喜欢跟主耶稣在一起。主的同在应该是耶稣的门徒的喜乐和最宝爱的。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可以用肉眼看见耶稣，他们亲耳听见主耶稣说话。可是今天是圣灵的时代，主复活升天以后呢，从父神领受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圣灵浇灌下来。所以我们必须常常追求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才会继续不断的享有主的同在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借着圣灵与主同在，我们可以在圣灵里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，享有这个永远的生命。那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借着圣灵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与主成为一灵。那当主耶稣还在肉身的时候，他也曾经对他周围的门徒讲到这件事，我们来看好吗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53-68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的53-68节，好，53-6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53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，喝我血的人，就有永生。在末日，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，喝我血的人，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，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：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。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他们有一些人，他们觉得主的话实在太难懂了，怎么样吃主的肉喝主的血，他们听不懂，所以就离开主了。如果一个人跟主跟了一段时间，觉得实在是无法完全了解主的话，他就离开主，我想这个人不会是真门徒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彼得当的时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主耶稣讲的这些事情其实在圣灵里才能够明白的，我们是在圣灵里吃主喝主。那虽然彼得也不完全了解主在说什么，可是彼得呢，他坚定的要跟主耶稣在一起，这是一个真门徒。他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所以做门徒的首要之事，就是你死心塌地的要跟耶稣，你死心塌地的爱上了耶稣，你绝不要离开他，不管懂不懂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我就是要跟主耶稣在一起，我盼望跟主有个生命的交流跟连结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所以主活着，我们也活着。保罗也是一个真门徒，他说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所以什么样的人是耶稣的门徒？就是他昼夜要活在主的同在中，昼夜要活在主的同在中，无论醒着睡着，他都与主同活。劳伦斯弟兄也是一个真门徒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，就得继续不断地跟神交通。你离开与神的交通，去思念一些琐碎的小事，他说是愚昧的，是愚昧的。所以你在里面常常不住的祷告，不断的跟主交谈，目的就是为了爱主，与主同在。我们不是只想借着不住的祷告来经历一些代祷的威力，当然上帝可以移山，代祷也是我们的本分，但是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不要那么急功近利，总是要看见某一些事情发生，我得着什么好处利益，我们才要跟随主，不是的。做主耶稣的门徒的意思是，不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，你要与主连结，你常常意识到主与我同在，所以你在心里面随时随地可以与主交谈，在动中在静中，我们都知道主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种在里面与主不断交通的祷告，应该要渗透我们生活工作的每一个层面，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都可以融入祷告中。那当然这个是上帝无限的恩典所促成的，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爱慕耶稣常与主同在的人。芬乃伦，他是甘夫人的好朋友，他提到他自己能够跟主耶稣不住交通的秘诀是这样的，他说，你可以把你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主，就好像人把他的喜乐痛苦都向他亲爱的朋友倾诉一样，你可以把你的烦恼告诉主，那么主会安慰你，你把你的喜乐告诉主，好让主使你不至于忘形，得意忘形了。你可以把你的渴望告诉主，好叫主可以洁净他们，把你所厌恶的事告诉主，好让他帮助你克服。你可以向主诉说你的试探，好让主成为你的遮蔽。你可以向主表达你心中的伤痛，好让主来医治他们。把你对善事的冷漠，对恶事的堕落的爱好，还有你的不安都赤裸敞开在主面前。你可以告诉主， 你的自私如何使你对别人不公义，你的虚荣心如何诱使你成为不真诚的人，还有骄傲如何使你向自己和别人虚伪。好，如果你把自己的一切软弱、需要还有烦恼都这样向神倾心吐意，他说祷告就不会无话可说了，因为你的话题永远也不会穷尽，反而不断的更新。他说彼此之间毫无秘密的人从来不会缺少话题，他们不必思索什么不该说，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隐瞒，也不需要刻意找话来说，他们会表达出心中那个丰富的想法，不需要考虑便直接说出。所以跟主耶稣那么亲密毫无保留的相交的人是有福的。好，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朋友，他总是会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忠告跟安慰。我们的危险是在于我们抗拒主，所以我们要养成聆听主的声音，在心里面保持安静的习惯，我们专注的倾听，这样当他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漏掉任何的话。这是芬乃伦他所教导我们的。还有 Tozer 陶树，他是这样教导的，他说呢，你要每一天从世界退避到某一个独处的地方，然后就留在那个隐秘处，直到周围的喧嚣在你心中渐渐的消散，你可以感到主的同在围绕着你。他说你要刻意对那些令人不快的声音充耳不闻，而且以最彻底的决心不要去理会，你单单聆听在你里面的声音，直到你能够轻易的认出他来。他说灵魂离开罪进入主的同在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心灵的历程。一个蒙救赎的人，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，不必再因惧怕而犹豫不前。好，主耶稣盼望我们很努力的要进入他的同在，而且一生都住在主的同在中。他说你要经常操练在心中注视主的习惯，因为你知道在你里面的某部分看得见主。尽管有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面这些属地的事物，可是呢，在你里面与主耶稣那个隐秘的相交可以持续的进行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你常与主同在的秘诀。虽然说你需要注意你外面要做的事情，要把它做得好做得对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你里面跟主那个隐秘的相交仍然是在进行当中的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37到39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37到39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当一个人他爱父母过于爱主自己，或者爱他的儿女过于爱主自己，或者是爱地上的任何人事物过于爱主自己的时候，那个人天然的感情就会拦阻他全心全意的跟随主，顺服主的旨意。主说这样的人不配做主的门徒。还有呢，这里告诉我们做耶稣的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。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？就是每一天你要向自己死掉，像自己的意思，像自己的感情，像自己天然的倾向选择死掉。所以主耶稣呼召一个人来做门徒的时候，他是呼召人要向这个天然的己死掉，你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完全的顺服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穆罕德烈这样讲，他说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呢，渴望我们向他完全的降服。 所以你整个人向着主降服，而且等候神在我们身上动工。他说这位公义的至圣者要我们全然降服于他的旨意还有他的智慧。好，这位眼不可见隐藏的主要我们脱离可见的事物来与他相交。所以一个人他要脱离自己，最好也最快的方法就是回到里面，不看外面这些人事物，就是回到里面去欣赏神，去享受神，深深的与主融合为一。你就是要荣耀神，所以你就进入神为你所定的最上好的计划当中。所以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尾声。神呼召你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尾声，你要放下自己所拟定的计划，你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愿意向老我死掉，向你天然的己死掉，然后你问主说，主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你要我怎么样在世上过生活我都愿意，你要我做什么，你要我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愿意。哎，这样主就是会差遣你，赐给你服事的权柄。你在会拦阻一个人看见主或听见主，就是人的自我，人自己的听觉，自己的视觉啊，我听见什么声音，我看见什么，我要怎么样，我的意志，出于自我的这些东西，都会拦阻人看见主、听见主。曾有个爸爸，他叫帮助他这个小女儿的灵性，他就跟他小女儿说：“哎，我们都可以跟主耶稣沟通，我们能够听见主耶稣对我们说话。”哎，有的时候主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。这个小女孩听完就说：“可是他可从来没跟我说过话，我也从来没听过圣经发出声音。”我想他很诚实，他就是没听过，连圣经都没有发出声音来。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你就是没有办法看见神、听见神。所以一个人要做主的门徒，一定要向自己死掉，完全顺服神，这个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如果人他保留自我的生命，他照自己的意思去过生活，他会失丧生命，会失丧荣耀，会失丧永生。可是一个人甘心为主摆上，甘心为主失丧己生命，失丧自我，要完全的顺从主，这种人他会得着生命，他得着主复活的生命，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，得着那个荣耀的生命，而且成为主耶稣真正的门徒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，路加福音十四章25到27节，路加福音十四章25到27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33节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做耶稣的门徒，你最爱的人当然是耶稣，要让耶稣在我们心中居首位。所以耶稣的门徒一定要爱耶稣超过爱自己的生命，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。你知道主耶稣就是为了人，他来到地上，也为了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这样向我们表明他爱我们超过爱他自己的生命， 他为我们成全救赎大功。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救恩，这个恩典不是廉价的，是重价的恩典。所以这个贵重的恩典呢，要求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，就是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，让主随意来差遣。所以这里说，你要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主耶稣的恩典是那么的贵重重价，所以人一定要付上生命作为代价。为什么这个恩典是重价的？因为他否决了罪，而且判其应得的刑罚，主自己代替我们受刑罚。这个恩典那么贵重，所以他可以称罪人为义。这个恩典是那么的贵重，他叫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自己他给我们做榜样，你看他怎么样毫无保留的顺服天父上帝。他是我们的主，和他是一位顺服到底的主。所以在主耶稣身上，你看那个主权还有那个顺服，很巧妙的在他里面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那既然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主，那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，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，那个主权跟顺服也要融合在一起。上帝所创造的人都有独特的自我，对不对？上帝也给人实现这个自我的主权，但这个主权里面也蕴藏着一种舍弃自我完全顺服神的生命素质。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主权包含一种舍弃自我完全顺服神的生命素质。所以一个门徒他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顺服主，他才能够成为有味道的盐。这里提到盐，门徒身上一种味道是盐，合适来让主使用。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盐呢，并不是家里头炒菜用的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提到说这个盐呢，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所以它不是厨房用的盐，是土地用的盐，所以你可以丢在田里。这种从死海挖上岸的盐富含碳酸钾还有其他的盐类，所以有碳酸钾的盐它适合做农田的肥料，还有呢，它也适合做粪，就是人类的排泄物的消毒剂。所以这个盐的作用呢，它是有味道的，它可以促成好事，可以抑制坏的事情。那如果一个门徒他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，他发挥不了作用，他身上没有盐的味道，因为属世还有一些物质上的事遮蔽了他们，使他们没有办法超越自己人性的限制来承担属天的呼召跟任务。 John Lake20世纪初叶的一个圣徒 John Lake 约翰雷克这样讲，他说人们为什么那么难降服于圣灵的统治管理跟引导呢？他说我们的心为什么没有那个属天的热情啊？一个人他必须有这种属天的热情，他才会那么渴望让圣灵统治，然后才会带来祝福。他说今天你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微不足道的人性，依靠自己的光而行，还是应当像那些明智的人在生命中寻找神，而且对神说是，对神说 yes， 让神拥有我们的生命，而且居住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他说如果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，那么主就会借着我们真的彰显出他的生命来，我们就可以在地上做盐做光。你知道约翰雷克他本人就是一个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，而且他奉主差遣蛮有服侍权柄的真门徒。他本来是一个年薪$50,000的企业顾问，你知道在二十世纪初叶的标准，年薪每万50,000的话那是富翁了。他的事业相当成功，但是他始终与主同在，与圣灵同行。他这样讲，他说对我来讲 把属灵跟属事清楚划分并不难，虽然我的手在触摸世上的事，可是我的灵呢跟神维持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它是一面在灵里头与神相交，过一种与主同在的生活，另一方面他在那里寻求适当的时机可以投入服侍神的行列。他不敢冒险跑在神的前面，这样会叫他的家人受苦，因为他有妻子有孩子。可是呢他知道只要时机一到，神的时间到了，他会变卖一切，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有好些年他就是一面经商做生意，一面跟主同行，对神建立了极大的信心。到1907年的时候，雷克跟他太太珍妮，他们两个人都同时有感动，觉得神的时候到了，他就处理掉他们的土地跟财产，全所有奉献。当然这是比较特别的带领，我想神不见得要每个人都这么做，但主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带领他，处理掉他所有的土地跟财产，全部都奉献掉了，然后他让主随意差遣，他要完全单单仰望神，过信心生活，开始他们的这个传道的生涯。当他在那个伊利诺州北部服侍的时候，圣灵就告诉雷克说，你到 Indianapolis 去，你在那里找一个大的厅堂举办冬季的布道会，然后明年春天你要去非洲。圣灵就这样跟他讲。当他回家把这个讯息告诉他太太的时候，他太太已经知道了，因为主也跟他讲同样的话，所以他们就更确定主的带领是这样子的。雷克小时候读过那个史坦利跟 Livingstone 李文斯顿的故事，所以他很想去非洲。他长大以后对非洲的那种属灵负担远超过对美国本土的负担，所以呢他虽然没去过非洲，可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很有兴趣。而且主跟他说明年春天你要去非洲，哇，他觉得梦想成真了。后来雷克就把家搬回这个 Indianapolis 那里去，去找他的老朋友黑兹马哈克，他们组成一个很强有力的团队，一起服侍了半年，带领好几百个人接受了圣灵的洗。有一次他在那里祷告寻求主六天之后，有一天早上他醒来，他忽然觉得他应该开始进食，然后主跟他说，从那时候起你要开始赶鬼了。所以没过多久他就有分辨的灵，所以他能够很精确的把鬼赶走，所以主给他这种赶鬼的恩赐跟权柄。1908年1月他就为着他要去非洲所需要的旅费祷告，因为他把所有的财产都奉献掉了，他身上根本没钱，他就开始为着要去非洲的旅费祷告。黑兹马克就跟他同心祷告，他们算一算一趟非洲之行需要2000美金。他们祷告了一阵子，黑兹马克就跟他说，约翰不用祷告了，耶稣告诉我4天之内就可以收到他为我们预备的2000美金。4天过后，果然这个黑兹马克去邮局领回4张500元的汇票，丢在桌上说，约翰，这个就是答案，耶稣把钱汇来，我们去非洲吧。好，他们就在1908年4月要去非洲，成员包括雷克夫妇和他的7个孩子，还有黑兹马哈克跟另外3个同伴。那他其中一个同伴在非洲住过5年，会讲当地一种祖鲁话，可以当翻译。他们的钱就刚好购买船票。雷克曾经是百万富翁，可是呢他现在口袋里只剩下1元5角，而他有顺服神的信心。根据南非移民法规定，每一户人家一定要有125美金的保证金才能够下船入境，可是船靠的时候他根本只有1元5角而已，所以他太太就问他说怎么办。雷克说，我也变不出把戏来，只好跟着别人一起排队办理入境手续，我们既然一路顺服主来到这里，所有的难题就交给主去解决吧。他就排队一直在想要怎么跟这个海关官员解释。忽然有个同船的乘客就拍拍他肩膀，把他叫到一旁，问过他几个问题以后，就给他200美金的旅行支票，说 主感动我给你这些来支持你的圣工。所以如果神吩咐一个人做什么，这个人顺服了，神就是会供应他的需要，他不需要到处去做广告募款，这些不用这样做的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有服侍的心智，但是神并没有开门，时机也没有到，那么一般性的原则是你应该继续做世上的工作养活自己，等到有一天服侍的门大开，你根本没有世上时间做世上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再撇下世上的工作来全时间侍奉主。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一个人他只是有服侍的心智，我很想好好侍奉神，我甚至愿意去海外宣教这些，可是问题是神还没有开门，时机未到。你不要说因为我有这样的服侍，所以我就要撇下一切，现在就过信心生活。我觉得不是这样。好，一般性的原则是，如果神的时候没有到，你应该继续做世上的工作养活你自己，等到有一天那个服侍的门大开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再做世上的工作了，那你再撇下一切来全时间侍奉主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约翰雷克的见证，他抵达非洲才不过几天，就找到服侍主的机会了。刚有个南非的牧师请假几个礼拜，请雷克来代替他的职务，雷克就答应了。第一个主日有500多个祖鲁族的人来听他讲道，哇，看见神做复兴的工作。短短几个礼拜，约翰尼斯堡临近地区的人纷纷得救得医治，而且被圣灵充满。雷克是属于行动派，有一次他要为病人祷告，他呼召人来前面 要为病人祷告，几乎全体会众都走到台前来。忽然有一个癫痫病患发作跌倒在地，雷克就立刻从讲台上跳下来，在那个人面前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，那个人就立刻得释放，他又回到台上去。在那些年间，圣灵强烈地降在雷克身上。雷克他有时候站在门口欢迎参加聚会的群众，他在跟大家握手的时候，许多人就感受到那个圣灵的大能，就当场跌倒在地上。有时候人们只要靠近雷克6英尺远，就会倒在地上四脚朝天。雷克很有怜悯的心，任何人只要有求于他，他不会拒绝，他很热心为病人祷告，有必要也为牲畜祷告。你要知道在非洲牲畜就是他贵重的财产，所以他也为他的牲畜祷告。有时候他实在是累得需要休息，你需要在一个人为病人祷告真的很累的，可是只要有病人带到他面前，他总是来者不拒，日夜为病人祷告，不懂得拒绝任何人。圣灵的大能常常透过雷克的手流到病人的身上，许多人得医治。在1912年呢，有人请求大家要为一件事迫切祷告，就是有一个弟兄的表妹，他是被关在离南非7000英里的威尔斯，英国的 下方一点，威尔斯的一家精神病院。然后当大家在那里迫切祷告的时候，雷克感受到那个祷告好像一束光线就投射在他身上，忽然间他的灵就以闪电般的速度被带去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威尔斯。所以他的灵就走进当事人的病房，他就看见那个姊妹被绑在床上，因为有时候精神病患他们就是会乱抓乱搞，所以他们就被绑着这样，然后头部在那里甩动着，所以雷克就按手在他身上命令邪灵出去。转瞬间，雷克发现自己又跪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讲台上了，因为他也在祷告。3周之后，他们听说那个姊妹精神完全恢复正常，医生就让他出院了。在1910年1月，那个瘟疫横扫南非的部分地区，因为瘟疫那个传染性很强，所以政府呢就提供每一位愿意照顾病人的护士$1000的酬劳。那这个雷克他的助手也帮忙要参加这个服务，救援服务，可是他们说我们不拿这些酬劳，我们只是义工，我们当义工这样。那雷克跟一名助理，他们就挨家挨户进入屋内把尸体搬出来埋葬。 他们始终没有被病菌感染。所以有一个医师就很好奇地问他说，你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护自己？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一套秘诀。雷克说，弟兄，这应该是基督耶稣里属灵生命的律吧。我的灵只要跟永生神的灵连结，圣灵就会在我身上流通，任何病菌都不可能停留在我身上，因为圣灵会消灭他们。所以这个雷克就邀请医师进行一项实验，他就请医生从一名瘟疫死者的肺部抽取那个水墨，放在显微镜下观察。诶，果然医生看见有成群活跃的病菌，然后他跟医生说，好，你把这些病菌撒满在我的手上，然后我会把手放在显微镜下让你们观看，你们会发现那些活生生的病菌立刻毙命。然后医生就照雷克的吩咐去做，就把那个病菌放在他手上，然后放在显微镜上一看，病菌果然立刻在雷克的手上死亡了。所以这个人真的充满圣灵的大能跟服事的权柄。他在非洲前后五年的时间，真的是做主的光，做主的盐，造就了1250个传道人，建立了625间教会，带领10万人归向基督。而且写他的传记的人这样讲说，主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太多，你根本无法逐一的记录。在19世纪，美国又有一个被主使用，真的在世上做光做盐的使女，叫做玛利亚沃兹Woodworth-Etter， Maria Woodworth-Etter， 他这样讲，他说，每当人顺服，神的荣耀就降临，而人呢就向神俯伏敬拜。他说，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顺服神，他说，那么今天世上那个神的荣耀将是何等的浩大。如果每个基督徒都顺服神，今天世上神的荣耀会何等的浩大。他说，古代那些充满荣耀的圣殿，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基督的身体。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到我们理当应有的情况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就像满溢的河水般，会满溢出来涌向别人，也会像火焰一样为主发光发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继续追求，不要自以为满足了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到神喷我们应有的状况。好，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8章17到20节。马太福音28章17到20节，17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耶稣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而他说他是要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赐给我们服事的权柄，而主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我们要每一天都与主同在，成为那个常与主同在的门徒。我们撇下一切，最要紧是我们心里面真的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毫无眷恋。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是要跟随主。然后我们每一天应该要遵行主的吩咐，因为我们要教导别人主所吩咐的之前，我们自己应该先遵行主的吩咐跟教训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绝对顺服主的差遣，绝对顺服主的命令。主每一天会把那些有需要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来，或者把我们带到那些有需要服事的人面前，我们去领人悔改、受洗、施洗，而且领他们归入主的名下，然后把主的教训、主一切的吩咐也传递给他们，教导他们，让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遵守主一切的吩咐，做主耶稣的真门徒。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，主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这样提到他自己的生活，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31节，他这样讲，弟兄们，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你看这个前面的投影看不出来，看圣经才看得出来，就是天天冒死的冒，旁边有点点点点点点。所以保罗说他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，他说我是天天死，我是天天死。那什么叫做我天天死？意思就是我每一天都要进入主的同在，尊主为王。天天死，也就是我每一天都要进入主的同在，我要尊主为王，我一直照着主的意思去做。纽曼主教 John Henry Newman 他这样讲，他说求神呢赐给你圣经中所谓诚实善良的心或完全的心，然后就开始以最真挚的心顺服主。他说你跟主求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诚实善良的心，好，赐给我一颗完全的心。好，所以然后我就开始，我就是要完全顺服神，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。他说任何顺服都比不顺服来得好，你必须寻求主的面，而顺服是寻求主唯一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常常提到两条轨道，寻求神，渴慕神，还有顺服神，遵守神的命令。他说你必须寻求主的面，而顺服是寻求主唯一的道路。你所有的职责就是顺服，你做他所吩咐的事就是顺服，而顺服就是接近神的方式。每个顺服的举动都是接近神的道路。他说你做他所吩咐的事就是顺服，而顺服就是接近神的方式。每个顺服的举动都是接近神的道路。所以你去顺服主，做每一天你应该做的事，神量给你什么样的人，你就去服侍他，渴望带领别人也做门徒，那么主就彰显他的同在，主会常与你同在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3章35节，约翰福音13章3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做主的门徒，他身上的标志应该是爱。所以耶稣的门徒，他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别人也会认出，哎，这些人就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5章8到12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5章8到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第八节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多结果子也是耶稣的门徒身上的标记。而最要紧的就是你要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，因为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所以在爱这一方面，主期待我们要像他， 我们要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，是像主爱我们一样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层次，像主爱我们一样那样高的层次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会让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没有办法。所以神借着这个命令也光照了我们，认清我们自己不过是无能的枝子，我们一定要连结于真葡萄树，我们一定要依靠主来供应这个爱的生命之江，依靠主供应我们爱的大能。这个葡萄树它每时刻都要跟枝子说，来，你跟我连结，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，在我一切的丰盛中有你的一份，你里面的圣灵，你所结的果子恰和我里面的完全一样，所以不要怕，只要用你的信心与我连结，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里面，这样你也可以能像我一样的活着。所以葡萄树就是要这样子供应全然依靠它的枝子，这个无能的枝子它所需要的一切全部仰赖葡萄树的供应。主耶稣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，这是三节提到的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知道生命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，对不对？生命就是一个人的全部，生命就是这个人的自己。所以爱的一个最高点就是舍命，一个人舍了他的生命，他毫无保留的给出他的一切所有，他的所事全部都给出去。主耶稣就是这样一棵真葡萄树，他把他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所事的，他的自己全部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，要供应我们，所以我们只需要与他紧紧连结，接受他的生命，接受他的爱，接受他大能的浇灌，所有一切我们都可以从他领受。所以天父那个完全的爱，还有耶稣那个舍命的爱，每一天都借着圣灵要浇灌我们，充满我们。所以我们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枝子，软弱的枝子，可是我们只要用单纯的信心追求主，与主有一个生命的连结，信心的连结，爱的连结，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，荣耀天父。在美国东部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，里面呢有一个不信主的学生，有一天晚上他喝太多了酒，他趁酒醉就发泄他平时对犹太人的积恨，他就去毒打同学当中的一个犹太人，所以那个犹太学生就受了重伤，几乎丧命。十年之后那位美国学生他做了一家工业用品的工厂的总经理，结果呢这个工厂经济周转发生问题，需要去向一家大银行求助，如果银行不批准的话，这个工厂会倒闭这样。然后呢银行就派了一个代表去工厂要调查实际的状况再做决定。那个银行代表来的时候呢，右脚有一点跛，而且额上有一个疤。那这个工厂的总经理一看见银行的代表来，就赶快起身欢迎，跟他握手。等到他看清楚他的相貌以后，他认出来这个人竟然是十年前被他毒打的犹太同学。所以那个总经理就说，既然是你，我想我们请求资金的援助恐怕不会有希望了。没有想到这个犹太人很有礼貌的跟他说，我把我的经过告诉你，那次我被你殴打之后，我留在医院经过两年的医治还有疗养才痊愈，但是从那以后我的脚就跛了。他说我留院在那里疗养的期间，我跟主有很长时间的交通，有很深的交通，我深深觉得我自己像一个软弱的枝子。他说每一天我就是仰望主这棵真葡萄树，就是不断的领受主生命的灵，领受主那个仁爱的灵呢。我知道主叫我一定要饶恕仇敌，爱我的仇敌，我知道主是对的，我就是要顺服主，所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不用再提了，我的报告书会给你工厂所需要的款项。 所以世界上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是倚靠主，他们是软弱的枝子，没有错，他们都懂得倚靠主，懂得深深的与真葡萄树连结，所以他们从主得着能力去遵行主的吩咐。主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主耶稣看我们是他的朋友，所以他为我们舍命，对不对？而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朋友，是朋友的关系，是爱的关系。朋友就是会互相体贴，想要了解对方的心声。而主这样讲，主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到十六节的话。主拣选我们，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可是他底下提到说，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所以其实主是在暗示我们，对，如果我们要做多结果子的门徒，我们一定要向父求。你不管向父求什么，他会赐给你，好叫你有办法为主多结果子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的跟父求啊，我们可以向天父求，像那个五旬节初代教会所经历的五旬节一样，那个圣灵好像火焰显现出来啊，落在我们身上，求这个圣灵的火焰厉害的焚烧我们，好像我们可以真实的彼此相爱，像主爱我们一样。而且圣灵的火带着能力，圣灵的大能可以让我们结出长存的果子，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，主就给我们成就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再来向主求，要领受这个圣灵与火的洗礼，爱的洗礼，能力的洗礼。我们来唱宣道诗146首，宣道诗146。